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你们的业配能力之强，所以我在这边在此呼吁干爹干妈们不要忽视这个节目的魅力。
解酒意，解酒意，解酒意。
嗨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嗨，大家好，我是小娜。
嗨，大家好，我是强尼。
今天这一集会非常失控，因为呢，就是守着约定，我们上次有说，就是我们要找强尼回来录酒特辑、酒鬼特辑。
蘑菇食堂开张了这么久，终于第一次
真
正是以蘑菇食堂的状态来录音了，
就是酒，
大概吃吃喝喝了一个小时，所以现在大家情绪都有点
喝了大概五瓶吧，
带了十瓶酒。嗯，
说是五瓶，其实每一瓶都只有喝一点点，不要讲得好像很厉害，你千万不要这样误导听众。
我们至少喝完雷蒙镜了。
好了好了，
不是那一点点而已，算是
才七八。
这一集如果素材还可以的话，讲的内容都还可以的话，我会剪成 vlog， 所以大家可以也可以到时候对照着 vlog 知道我们喝了哪些酒。今天其实这一集呢，稍微大家沟通了一下，我们就可以来聊一下韩国的酒文化。为什么会讲韩国的酒文化？是因为大家韩剧看那么多，然后最近也很多综艺都是用酒，就是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就是聊天。常去韩国的话一定就是 soju， 就是烧酒，或是美酒，就是啤酒。我喝醉之后韩文变得很顺耶。
是，对，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你也是觉得
会拼命讲韩文
很厉害耶，你们
思考模式会转换成另外一个语言，
韩国频道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比较不怕讲错。
对对对，我相信大家在韩国其实烧酒、啤酒、玛格丽奇都有喝啦，是我们可以在很多的韩剧里面都可以看到大家都在喝酒，甚至其实还有一部是专门就是用酒鬼文化，叫酒鬼文化嘛，就是酒鬼都市的女人，其实都是完全在讲喝酒的一个部分。刚一边在喝的过程中，强尼其实就很好奇，就一直在问曾经在韩国喝醉过，
对，工作与喝醉过的小娜。
强尼好奇什么，可以来问一下。
我很想知道，就是是不是韩国人喝酒他一定要遮住酒标，然后帮别人倒酒，然后一定要比如说年纪小的人他在喝酒的时候一定要别过头去才能喝酒，就是不能像人家在干杯，台湾人那样豪饮，然后就直接就是这样很豪爽的干杯。就韩国人连喝酒都要有长幼有序的文化，
对他们来说喝酒是一种社交的，
喝酒是社交，
对，社交的行为，所以就是在喝酒的这个场合就是联络感情社交的行为，可是在这个场合他也有需要遵守的礼节。遮住酒标可能是因为那个有置入的问题、
是这样吗？
开心的时候拍摄，
遮住酒标是有置入的问题。的确就年纪小的人面对长辈的话是不能就是面对着长辈喝酒，你一定要别开来。就很多一定在韩剧里面有看过，就是年纪比较小的人就倒完酒，就是接完长辈倒的酒都会转90度喝酒，这是一个礼貌，就你不能对着长辈喝酒。
所以他们在极度已经就是喝醉麻痹的状态之下，他们还会就是已经 DNA 内建有这种系统，一定要别过头90度。
喝醉酒的时候当然可能会没有比较没办法控制，可是正常来说就一般还清醒的韩国人会这样，会记得要这样子。
所以当你看到他那样子的时候，你其实他如果开始借酒装疯，你就会知道他其实还没有喝醉。是这样吗？还是不一定？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不一定。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就是也是有你不能自己给自己倒酒，因为你对，
为什么？
因为像我们去年办罗 PD 活动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是跟那一群韩国人喝酒嘛，韩国人真的很会喝，各位，他们真是内建喝酒的基因。我第一次生平看到，就是把高粱当水喝，但是呢脸不红气不喘，然后跟正常人一样喝掉一瓶，我非常的 surprise。 这个是题外话。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很习惯就是自己酒杯没有就自己倒酒，然后我对面的韩国人就是
催作家妹
就很紧张，就说不要不要，你不可以这样子做，然后就一定要帮我倒酒。为什么啊？
听到的是说有人是说就是如果你自己给自己倒酒的话，你对面那个人会随
对面那个会衰，
对，会衰。
对面那个是催作家，难怪他那么紧张。
对，但是也有另外的说法是说，因为韩国人是没有毒瘾文化的，没有自己一个人喝酒的文化，他们就会觉得说，你自己一个人喝酒，是不是你遭遇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你的生活可能不是很顺利，你会不会接下来可能就是有一些想不开的念头？ 哈，他们会有点担心这样子。
哦，有这样子，可是
所以你一个人去，他们韩国网络上就有一个孤独量表啊，最孤独就是一个人去酒馆喝酒。
我天哪！可是呢，我看那个 Blackpink 那个 Rose， 他就是说他自己平常就是会自己在那边喝烧酒，然后配泡菜。
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一定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如果你跟朋友出去的话，你不可以。就是你朋友在你对面，
其实
可以自己。
再早期，甚至韩国人一个人自己在外面餐馆吃饭，都会觉得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对他们就是习惯说你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吃饭。像我那时候，就我在韩国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午餐的时候大家都各自去吃嘛，然后也没有各自去吃啊，就是部门会自己去吃。可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可能同事就比较不会找我，也没那么熟。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吃饭回来，然后我同事就问我说：“你刚刚去吃一个人自己去吃饭？”我说：“嗯，对啊，因为台湾人很习惯这件事嘛。”我觉得没什么啊，我午餐时间可以避开你们这些人，多好。
内心的 OS。
对，然后我同事就说：“啊，你下次跟我们一起吃吗？好可怜哦。”我心想说：“哈，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吗？
这不是很自由的事吗？”
对，但他们后来这个跟我讲说，就是不要这样一个人吃饭很可怜的这个同事离职以后，我们有再见过面。就我后来去韩国去找他，他就跟我说：“我现在能够懂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吃饭。”
他感受到自由了。
其实因为他们现在也有渐渐在提倡这样子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喝酒的文化，因为他们很喜欢团体行动。虽然是你不跟大家一起去，你有点不合群这种感觉。
他们很强调合群一起，
武力
对
武力，
就是他们拿到
就是我们是一体的，
对，我们的卡气。
我的天哪、啊，他们竟然韩国有这种，就是大家一起，难怪他们对于那个就是社群霸凌会这么的兴盛，这样子。
对，你讲好听，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还是他会把你一旦进入他们这个圈子，他就把你当自己人，什么都很照顾你。可是就相对的，你也要非常的参与这个群体的事情。但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觉得说，像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你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人，可是你如果不想加入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可是韩国人不是，韩国人就会觉得说，你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人，我们做什么事都要一起，
所以他们相对团结咯。
对对，的确是這樣。
他们对于情谊这件事情看得真的就很重。
对，
有好有坏啦。因为像身为台湾人，我就会觉得说我好讨厌被这样绑架着。
对对对对，台湾人就会这样，台湾人就比较自由一点。就像我是一个韩国文化的麻瓜，然后我听到你们分享这些，我就会觉得哇，那我下次去韩国旅游的时候，我可能要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没有，你不是他们的无力群体，所以不用担心。
我不是他们的
无力，是
你是外国人，
okay,
所以没关系，
所以我做自己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好好，
他们就说那外国人就是不跟你计较这样子。
你已经来不及，你没办法当韩国媳妇了，所以不用担心这钱。
我来不及啦，我已经是欧巴桑了，我不会胡啊。
我同事他们现在开始比较有提倡那种，就自己一个人吃饭，或是自己。
他们现在也蛮多，就是自己可以烤，自己去烤肉店或者是什么的，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风气。因为觉得他们久了也会觉得那个压力很大啦。因为其实你在很多韩剧里面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因为。以前可能真的就是像看卫生的时候啊，就是下班后还要去吃饭，而且一摊二摊三摊四摊。可是现在就会，现在在韩剧就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都更多都会是那种就是强调可能就是主人公他可能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喝酒或吃饭这样的部分。
因为他们现在也比较没有那么强调，就这几年开始会比较不那么强调聚餐文化，以往会很强调聚餐文化，就是比如说下班后一起聚餐喝酒，就是一种联络感情，就是一种职场生活的延长这种感觉。嗯哼，那现在渐渐不会，他们会开始提倡说我要注重个人生活，注重个人隐私。
嗯，下班就是下班这样，不用一定要。可是其实也很有趣，因为我一月初我跟王喵去新沙都，王喵还好吗？感觉都不太讲话，已经醉了感觉。
要渐渐要睡觉了，王喵要盖被子，
准备睡着，
王喵要盖被子。
没有，因为我们去新沙洞的时候，就会发现那种半夜十二点一点。哇，整个那个
还是很热闹，
街头还是很热闹，然后每家酒馆里面还是人心很深，而且是上班日晚上哎。然后我们心里想说，而且大家都穿正装，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啊，你明天是不用上班吗？
我有一次问我同事，那次是我们部门难得聚餐，然后就也是去一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韩国有一种食物叫做烘鱼山河
啊，我不行，那个我不行，
对，它
阿摩尼亚，
还有一个很臭的阿摩尼亚，它就是烘鱼加上那个。五花肉，最重要就是那个烘鱼很臭很臭，就是有一个
腌制品，
对，有一个厕所的味道。
最近罗PD跟大明有一集有去吃那个，
对，那个真的很臭。但总之就是，因为我觉得讲真的，我觉得对吃习惯臭豆腐的人来说，那根本没什么。但我的同事都觉得我很厉害，
我有吃过一次，可是你只能咬两口就赶快吞进去。
你配着五花肉一起吃，非常好吃。 哦，嗯，要配的五花肉吃。
我那时候是
单吃，我不行。
因为连我的韩国同事都不太能接受，所以我就是反正我就吃，他们都觉得很神奇。但总之那一天就是吃完之后很晚，然后我就跟韩国同事一起回家，我说这么晚了，怎么这里还这么多人？他说对呀、啊，我说他这些人都明天不用上班吗？他说要啊，我们还是会准时上班。我说哇，那你们这样身体受得了？他说所以韩国人的肝都是垃圾。
我的天！
如果你去韩国超市或者是去一些店，你可以发现韩国的解酒液的品牌
非常多
非常多。我其实很少在台湾看到超市卖那么多解酒液的品牌，
对，
就是各式各样的，然后酒的文化也是非常盛行，甚至他们像就是喝酒的时候玩很多游戏嘛，就是会玩猜拳啊，或者是一些
什么肩膀舞啊，然后会有一些敬酒的时候也会就是喊口号。
可其实我在韩国的工作，可能因为我们公司比较没有这样的聚餐文化，所以我没有经历到这些，我不太确定是否真的有公司会这样。嗯，但我也觉得有可能是韩剧特别把这些文化拿出来，
因为它有娱乐性，所以他就把它强调拿出来。我确实有看到比如说喝酒四五个人，或甚至很多人喝酒前就说、欸、来你来讲一下祝酒词嘛，
對對對對對，
然后就要站起来讲说祝蘑菇食堂长虹，
对，
就是之类的，然后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其实这有点像是他们，因为他们成年后可以开始喝酒嘛，所以进大学以后的迎新就是会有点这样子。嗯，迎新就会需要炒热气氛，需要有带气氛，所以就会需要有长助酒。
甚至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有出现不好的新闻，就是在那个酒席中有人就喝到挂了。
哦，因为被灌酒是吗？
对，
真的喝到死掉，不是喝到倒下来、哦、嗯，是喝到死掉。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兴盛这个？
他们有一点就是那种前辈劝你喝酒，你就不得不
不喝
哦，不得不喝，
对，就是一个压力。哇、嗯，就是这几年开始渐渐有改善。
嗯，因为那个新闻出来后，大家就开始去检讨这样子的文化，然后就开始大家就说，如果人家真的说不喝，就不要再劝酒了。
对，
哦，了解，原来如此。
所以其实我遇到的同事，我问他们说，现在韩国真的还会有这样子劝酒的文化吗？他说，其实现在大家比较不会，你真的不喝就不喝。这样子，
嗯嗯，所以他们现在的文化有比较偏向于就是不那么传统，有比较尊重个人自由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年轻一辈会比较能够接受这样文化，但你遇到年纪比较长、比较传统的韩国人，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就是会逼你喝酒。
那怎么办？假喝可以吗？因为我看那个酒鬼都市女人们，他们有的都不想喝，他就噗。
真的
旁边就倒掉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
空喝
假喝。
我觉得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啊，我真的就是不行。我觉得他们不太会强迫外国人啦。
哦，所以外国人还是有吃香的一面。
对对对，
好，了解。
然后他们也有很多划酒拳啊，你刚刚在说就是那么多划酒拳跟花式的
那个划酒拳，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记得我看哲仁皇后的时候，他里面就有说皇上你要让我跳祭祀舞到什么时候呢，然后就一直降一直降，然后他就一直说你到底要让我跳到什么时候。我就看那
段，这是一种肩膀舞，那个
我有笑出来
的那个
变形。我没
有看，你没有看我哦，
很抱歉。
那部我觉得笑到爆欸，因为我觉得他太荒谬，
那也很搞笑。刚刚小奈有说，就是确实有非常多他们的划酒拳啊，
对，有很多之类的，
然后调酒、炸弹酒，就是烧酒加上，然后有大家有比例啊，然后我记得喝马格利的时候一定要倒着，就是每个人倒酒，就是调酒都有不一样的自己的独门秘方，
连那个就是做烧皮混酒的技巧也有不同的技巧。嗯，我学到最基础的就是拿汤匙这样做进去，
对对对，
让它整个混在一起。但也有一种是汤匙插在里面，然后拿筷子敲一下，
有
借着震动让那个酒混在一起。就我学过很多种，就有各种不同的这种。
等一下可以调一杯给我喝吗？
好，我先调一杯。
就是原本外面是啤酒，然后要倒一杯烧酒，然后放进去，
这也是一种花式的。
对，他们超多种，
有超多这种。
因为我超着迷《酒鬼都市女人们》里面那个调酒特技，因为他们会放筷子，然后架在那个啤酒上面，然后就咚咚咚咚咚，然后一瓶这样一刷，然后那
是表演艺术了，
就掉下去这样子，然后那个酒就好像很好喝，然后冒泡这样子。
可讲真的，我觉得就是你在喝酒的时候，你不会想要等他在那里架筷子。
哦，真的吗？
会希望
你说来不及吗？
这
是他们的 party 啊。
但是如果只是普通的聚餐，你会觉得说不需要这么花俏，
我觉得台湾人
倒就好了。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是韩剧一种就是韩国酒文化的输出的方式。他把那个就是可能有一部分人在做的这些事情，把它放大给你看，但可能不见得是真的所有韩国人都会这样做。的确，就是你看吸引到像你这样的人，就觉得哦，这好像很有趣。
因为我就是一个韩国麻瓜啊，对，我能。哎，sorry，
就不要那么激动，
不要激动。
阿姨喝醉了，对不起，我就是对于韩国那种喝酒文化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我就一直看他们花式调酒，然后甚至我在 IG 上面看到很多那种阿猪妈在帮人家调酒那种，他们会用那个手肘去敲，
哦，对啊对啊，
那个啤酒的底，然后就会喷射这样子，然后那个就他就这样喷射在那个，然后他可以一瓶啤酒搭配一瓶烧酒，然后刚刚好可以调四杯。就台湾啤酒那种玻璃杯这样刚刚好，对，然后我就觉得那很神奇，
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我只能帮你调一杯普通的烧啤，你可能不要把期待值拉太高。
没有，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个我们到时候清地板啊，清桌子啊，我们会
录音室的主人会有点生气，
他可能打开门的时候想说，为什么会有一种酒味？我的办公室怎么了？
失控的一集。
其实我们今天喝了几瓶酒，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喝的感觉。强尼带了两瓶，就是大吟酿，
欸，日本的大吟酿。
我带了一瓶纯米大吟酿，然后另外一瓶是纯米吟酿。嗯，对，然后这两个的差别就是在于精米不合的那个差别，就是像纯米大吟酿，它必须至少精米不合度数要到 50% 以上。
那是什么意思？
哦， 50% 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一粒米，然后它要磨掉 50% 以上，它才可以留下那个精髓，那最基本就是 50%， 对，所以它才能够叫做纯米大吟酿。那如果它的精米不合低于50%，比如说它就只有磨掉40%啊，磨掉30%，这个都不能称之为纯米大吟酿。对，所以大吟酿那支我特地带来，它的名字非常的有趣，它叫做卡达福内，卡达就是肩膀的意思，福内是船的意思，所以这支酒名字非常的讨厌，它叫也很烦，它叫做同舟共济。然后我就是刻意带来送给蘑菇食堂。今天在场的这个三位主持人，他们必须要同舟共济。
你也一起啊？这时候就很想把你拉进来。
哎、欸，我喝了，你也要一起。
我是提供酒的人，
你也喝了，你也喝了，你在今天在这个现场也喝了，你要同舟共济。
没有，我是
不能只有我遭殃。
不行不行，我只要我就是要逼小娜，她必须要进来这个节目，然后必须让
那
个
节目付出很多了。
没有，你还是要继续，因为你是这个节目灵魂精髓，我必须说啦，就是说，因为不能讲，因为我觉得蘑菇跟王喵他还是一个精髓所在，因为主持人就是他们，但是
小就是只是长老，就是元祖，
你们是元祖，对，但是小娜加进来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因为
只是服务生而已啦，
不是服务生，你是很重要的要角，对，蘑菇是重要要角，然后王喵也是，但是加进小娜以后，他们会有不同激荡的火花，嗯，因为我从他们的这个家族性来看，我们从耀伦来看啊，像蘑菇就是蝴蝶家族的人，王喵他是那个青蛙家族，那以这个耀伦的原始故事来说，像王喵青蛙，然后跟飞在天空的蝴蝶会四处去宣扬他的美善，这两个家族本身他们要有共同的目标，他们才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在天空一个在地上，感觉是那个两边的，
对对对，他们的受众群 不太一样、嗯，可是当你们有共同的目标，然后想要去服务共同的人群的时候，你们才会愿意站在一起去主持这个节目，嗯，但这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再把一只雷鸟小娜加进来，哦，因为小娜加上蘑菇就是蝴蝶加上雷鸟的组合，这个叫做直销天团。所以你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当小娜私底下跟蘑菇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人一定会说，欸，我想要去学什么，你要不去学，学啊学啊学啊，你干嘛不学。对，一定会构成这种状态。可是当蘑菇跟王喵说你做啊做啊的时候，然后王喵就会说不要，为什么要？可是当雷鸟的这个小娜跑进来，他就很容易勾起王喵这个青蛙家族，他会有一点就是，哎，欸，好啊，我好像被怂恿了，我好像被怂到了，那不然我去啊。所以小娜进来，他是一个灵魂，他是一个调节感，
就是怂恿他们两位做事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你是要怂恿他们？
什么怂恿？什么怂恿？我最近要跟小娜谈新企划，他还在挣扎。
我就是快点快点，小娜快点答应他啦。
你跟他讲说我会先讨论，跟别人讨论一下，目前正在讨论中。
为什么又要跟人家讨论？
我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东西。
他不相信我，
不是，我不是不相信他。我要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对，然后以及就是我就是一个偶包很重的人。
你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是直销天团啊，雷鸟加蝴蝶就是直销天团，你们想要做什么都可以成功。
对，可是因为我是一个偶包很重的人，我很担心我做这件事情以后别人对我的想法是什么。
那你来问我，快点试一下问我。劝你
等一下，你等一下，
等一下，
所以我需要也要需要请教我身边。
我们在喝第二拖的时候就可以再继续聊下去了。
对 对, 對, 對，总之我现在就是处在一个咨询各方意见的状态，我这个人比较谨慎。
好的，
我自己讲了。
你觉得你要问过多少人，你才会觉得 OK 了？
问过我心里觉得我能够
信任
的
人，
就是那些人给我的意见，我会觉得说哦，是值得参考的那些人。哦，我不这个意思不是说蘑菇跟王庙不值得信任，而是说在这个
你自己说
不是在这个专业，我怕你们曲解我意思。
没有，
在这个专业的事情上面，我觉得我想会有几个我想要听他们意见的人。
嗯，对。我觉得小娜她有一个特质，因为小娜的生日非常接近那个海龟，就是她的生日是其实是狮子座的尾端，然后接近那个处女座。我们以这个时序来讲的话，她就非常接近就雷鸟家族的尾端，靠近海龟家族，所以其实小娜她会特别谨慎的原因，她不像雷鸟那么疯狂想要冲刺出去的点，就是在于她有谨慎的那一面，她有海龟的那一步。那你去看我们这个组合里头这三个人，我们就是缺海龟家族这一步一脚印稳固下去的元素，但是小娜她就是具备了这个。哎呦，她所以她是叫做她是海龟型的雷鸟，所以不会那么冲刺，但是你去想海龟它一步一脚印很慢，然后雷鸟又很冲刺，所以对于小娜来说它其实基本上就很矛盾。
对对对，我在某些时候
矛盾型人格。
对对对，我在某些时候是很冲动的。
那你要不要试试就听着你心灵的声音？
我就听着，我听着我的剑骨，我的剑骨就是有回应，我说我就回答说好，我来问问看啊。
那你的剑骨反应也太慢了吧，
就是因为它太受到海龟的影响啊。
大家有觉得我们醉了吗？
也不过我吧，
就是整个讲话都非常的
我只我刚刚只是想说我们等一下
我辩论没有输过哦。
好可怕。哎，大家继续喝啊，赶快把那个大饮料再拿出来。
来，我帮大家倒酒坚传。我把那个同舟共济那一杯再帮大家满上。
我是一个会起酒疹的人，都会尽量调节好，然后也不会喝太快，因为如果我喝太快我会吐，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喝醉，因为我都会自己调节。
因为所有家族里面真的只有青蛙家族的人时间感跟别人不一样。
什么意思？
时间感就是比如说别人觉得我喝完了我要再上了，我要再加了，可是只有所有的青蛙家族就会觉得我等一下。
哦，对
对，所有青蛙家族这样，跟我们那个春花妈的 podcast 那一样，就是里面有头强风制作人，他就是都会这样，到他讲话的时候连时间感整的宇宙感时间感都变慢。就是你会觉得进入异宇宙。
可能而且现在可能我喝了吧，所以我的节奏又跟大家不一样。
想你要来分享一下，就是耀伦家族哪些人容易成为酒鬼吗？
最容易的就是我先破梗，我觉得雷鸟家族跟蝴蝶家族这两个家族都最有可能成为酒鬼。
就我跟小娜。
就是你跟小娜。
同意。
对。但是我先说一下海龟家族跟青蛙家族是为什么不容易成为酒鬼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非常会选酒。他们会对于尤其是海龟家族，他们会觉得不好喝的酒为什么要喝，
不要浪费我的肝。
对，不要浪费我的肝。对，所以你看像这个
小娜一直在点头，
这个海龟式的雷鸟他就频频的点头。对，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认识所有的海龟家族，没有去做了一个填调，然后海龟家族的人他们对于自己我们讲说海龟家族象征什么，我们把自己想成你是摩羯座啊、金牛座，然后跟那个处女座，对，这三个星座的
叫金吗？
对，他们对于自己的那个步调，他们是一步一脚印的那种，所以当别人想要劝酒劝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现在不想喝，我为什么要喝？这个酒好喝吗？我为什么要喝？所以这个就是海龟式的选酒方法，他们要喝只愿意喝自己喜欢的酒，那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像海龟的人群他们就只会做这样的事情。再来就是像青蛙家族，也就是像王喵，王喵就是青蛙家族。那青蛙家族呢里头会包含了这个双鱼座强风之月，然后还有烈日之月这个巨蟹座，那我们再来一个就是解冻之月天蝎座。其实最容易 很傻瓜的告诉别人说，欸，我酒量很好哦的青蛙家族就是强风之月，因为他们就是双鱼座，对，就是双鱼座，他们最傻瓜的一点就是说，想要去跟约别人喝酒的时候，他自己兴头上来了，他就会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但他未必会成为酒鬼的原因是他只想跟他自己喜欢的人喝酒，他不是 social 型的那一种。再来是我们谈到就是说最容易成为酒鬼的家族，像雷鸟跟这个蝴蝶。那你看雷鸟它就是一种壮大型的，就是看我看我我最厉害，所以雷鸟型的人他们非常适合当业务，然后也非常适合就是在人群之中去展现自己实力这一块。假设我今天多喝两杯酒，我可以把这个案子拿下来，我喝我扛我愿意，对，
真的好业务哦，
对，超业务，对，所以雷鸟型的人就会这样。但是雷鸟型也会借此这种我喝我扛之下，然后他们会不小心喝到很好的酒，那他就会默默把这个酒记在他的心里的名单里头，然后当成是一个就是典范，对，这支酒真好喝，我如果以后自己要留下来酗酒的时候，
酗酒
我可以拿这支来喝，
没错，就是这样，
对，说太对了，就是我，
因为他真的就是他每次去韩国，他的 IG 限动都有他新喝的酒，然后告诉大家说他觉得哪一支酒比较好喝，
嗯，哦，不好喝的我也是会跟大家说这个感冒糖浆不用浪费时间，
哇，那哎，欸，那你真的是海龟型的雷鸟，哎，欸，因为你会不断的尝试，尝试之外，你又不像海龟那么闭锁，就是说我只认定我自己好的，你会多方尝试之后才告诉大家。大家
对
这个是好的，
对，
对，可是像蝴蝶型的，就好比像我跟那个蘑菇，我们两个就是蝴蝶家族。那蝴蝶家族它就涵盖了像是那个水瓶座啊，然后休眠进化之月，再加上双子座玉米种植之月，再加上我跟王喵的群鸭肥前之月，天秤座，哦哦。哎，我喝醉了啦！蘑菇，
你还没开始讲日文，对，
蘑菇跟强尼一样，我们都是天秤座，然后是群鸭飞仙之月。我们这时候的喝呢，其实是为了这个气氛，为了这个场合，我不能因为让他觉得很尴尬，所以我必须要喝，
我必须演一下，配合一下，喝一下。
对，就算我再怎么样不想喝，我好像也要把这个气氛场子给炒起来，哦，对，好像这是我们的责任一样，嗯，对。可是喝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哦，好像在服务人群耶，嗯，好像在干嘛，嗯，然后所以像刚刚蘑菇就有说他自己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喝醉过，其实我就想要挑战一下，等一下第二轮的时候他会不会喝醉，我想要试试看我是不是开启他开关的那个人。所以最容易成为酒鬼的家族，
各位，你们都不是帅哥。
慢点，我们可能要长相玄彬啦，啊，哦，长相的问题，
长相没有戴面具。
等一下如果是一个帅哥在旁边的话，
立刻去楼下应征，
马上就假装自己喝醉啦，对不对？
等一下，那个还魂跟那个篡位男主角叫什么名
字？李宰旭。
李宰旭，如果他现在突然出现，你愿意吗？
那不是他的菜，
他喜欢玄彬，他喜
欢
玄
彬
啊，嗯哦，我也喜欢玄彬，哎，欸，你为什么要跟我抢老公？
你更比我更没有资格抢，好不好？
你不要这样，我这个很多老公。
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喝酒，每个人对喝酒的想象不一样，有人是纾解压力，有人真的就是为了跟朋友之间有那个气氛感。嗯，就好玩喝酒，然后有的人也就只是单纯的就是爱喝，嗯，可是我觉得喝酒当然还是要稍微顾一下身体啦，真的不要就是
推荐大家可以喝完最后吃个 B 群啊，帮助你的肝就是肝脏就是
代谢
酒精，对
对啊，应该讲一下就是解酒液啊，然后那个醒酒汤啊这些东西，为什么韩国人他们真的有自己一套流程呢，啊，
有醒酒汤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你前一天晚上喝了太多酒，隔天早上起来一定会宿醉嘛，你会想要吃很热的东西，所以醒酒汤是有一点类似是它热腾腾的汤让你的胃比较舒服，因为其实宿醉的时候胃会非常不舒服，你会非常想吐，但是有点像是暖胃的这种感觉，解酒液真的就是它是里面解酒液的成分是帮助你的肝脏去代谢那些酒精，让你隔天比较不会宿醉，是因为酒精还在你的肝脏里面没有排掉的关系，所以解酒液其实是帮助你排掉那些酒精。
那要事前喝还是事后喝？
其实事前喝事后喝都可以，哦，主要是你要记得喝，
要记得
对，或者是补充 B 群其实也行，因为你肝脏在代谢酒精的时候是需要 B 群的。
哦，最主要是 B 群嘛，那我们会那个 B 群也可以，
所以他们有那种解酒软糖，
对对对，
然后就是有 B 群
哦，嗯，就是 B 群是一个帮助你代谢酒精的东西，就是你多喝水跟吃 B 群是有效的，嗯哼，但不是说你 B 群一定要吃很多这样，因为其实吃太多那个也是不太好，所以就多的只是排掉，也就是吃固定的量就好了，嗯嗯嗯，比如说那个你可能是吃某一个牌子，他跟你说一天两颗，你可能就吃个两颗这样，嗯，这种感觉。醒酒汤跟解酒衣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醒酒汤没有解酒的功能，嗯，只是让你的胃舒服一点，
就是隔天宿醉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喝一点热热的东西胃比较舒服，就是让你的头痛啊，或者是
前一天喝多多才会这样子啊。
的确也有一些人说某一些醒酒汤里面的食材是能够帮助，它可能是那个食材本身含有一些什么营养可以帮助你代谢酒精，
快点代谢掉你的酒精，
对，的确也是有这种说法，嗯，只是因为韩国醒酒汤种类实在太多，我没有办法一一告诉大家说哪一些是可以真的能够有那个功效，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试过，所以我没办法跟大家说哪一些是有那些功效，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主要的功能是帮助你的胃舒服一点，嗯嗯
嗯，其实韩国也蛮有趣，比如说他们下雨天就要吃煎饼配马格利，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你有注意到这点吗？
有，我有注意到，就是为什么啊，
他们觉得你煎饼那个啪嗒啪嗒啪嗒声音很像雨滴在那个屋檐上
的声音，
对，所以他们就是会去煎，吃，就是
有这样的意境，
对，是一个诗情画意的感觉，
好浪漫。所以喝酒又多一个感觉，就是下雨的时候，我可以就订韩款式煎饼，然后叫马格利酒，然后就在家里喝这样子。
对对对，
那喝酒都会有理由，
对。其实只是想喝酒。
他们登山也会喝马格利，然后他们就是以前就是很多，就是他们也是农业社会嘛，嗯，然后也是就是做完田啊或什么之类，他们也是喝马格利。
对，哦，马格利喝起来，其实我觉得马格利酒喝起来不太像酒，欸，它就像小米酒的感觉。
对，它其实就是一样像小米酒一样。
对，但是它真的蛮好喝的。
嗯，超级爱喝马格利，我觉得马格利是就是全世界
韩国现在首尔，像至少我知道像新沙东或什么，就是他们有流行马格利专卖店，就是他们有卖好多种好多种马格利，然后配饼吃这样子。對
對對，配饼是什么饼？
就煎
饼啊，煎饼、豆饼、泡菜饼啊、海鲜煎饼啊、泡菜，就是这些都可以配。
他们现在的煎饼也非常多种嘛，嗯，然后他们的马格利，他们就是每一个地区或者是每一个酒厂，他们自己都会有自己的马格利。嗯，对，然后像好像济州岛就是加花生，嗯，对，他们有就是不一样，
他们都有地区型的马格利，然后会加当地的特产。那因为马格利是它其实是没办法保存时间太久的，嗯，所以其实都是要很新鲜喝，所以有时候你去地方买了马格利，比如说它只有两，就是一个礼拜或几天的保存期，你根本就没办法带回台湾，然后就是可能都去那边就现场要喝掉。
哦，那你们最喜欢哪个地区的马格利？
我之前在庆州有喝过超级好喝的马格利。
庆州吗？
庆州，对，嗯，可是因为他们其实自己有一些店家自己也会酿，嗯，就是，每一个地方
不见得有那个牌子，
对，有一些那个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真的是你只能一个随缘的状态。
随缘吗？没有办法推荐吗？如果今天我们就是蘑菇食堂的听众，大家想要到韩国去旅游，你们有没有推荐？
没有，你就只要走进超市，然后看那个上面是写
顺眼就好了，
看顺眼，然后上面写说什么济州限定，或者是这种当地限定，或者是你没有看过的牌子，我觉得都可以买来喝喝看。哦，对，那
你说，
我没有，我想说，大家都
因为我在找那个，我在找，
大家突然都在搜寻，
发生什么事？
哦，找到了，它其实也是一种法酒，就是我们刚刚有喝一瓶叫花郎的酒，我们都觉得不太好喝，有点酸。就是它是属于韩国的一种清酒，它叫法酒，法是法律的法。就是它这瓶有点酸，我们都不太喜欢。可是我说我很喜欢的那瓶马格利，它其实是庆州法酒米马格利，它的韩文是경주법주사마格利。就是这瓶我觉得很好喝。蘑菇会再把照片贴在他的 Facebook 上，或是蘑菇市场的 IG 上，大家再去看。
你要把照片给我，
我再把照片给你。
我们之前有在韩国也有买过福顺都家的马格利，它现在铺货蛮多地方买得到的，其实那一瓶也蛮好喝的。
福顺都家其实出很多种，我之前在就是2022年去釜山看房贷的时候有买，然后那时候是为什么买，是因为听到隔壁韩国人说，哦，我的主管超级疯狂这个的，然后我们就想说，我跟我朋友想说，欸，他说他的主管超级疯狂这个，我们是不是要来排队？韩国人这么疯，我们是否也要这样？然后我们就买了，超级好喝，在那个首尔车站机场地铁要往那个 KTS 那边路上有一间，大家可以去买。
我记得我们有在 E-Mart 还是乐天，其实就买得到了。
对，可是因为那个我说的那个地方它是专卖店，它有一些就是超市没有的酒。 因为他有一直在出新的口味，嗯，但是去那边有喝到新的口味，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他会有一些推陈出新的口味，大家可以去考虑参考看看。
所以除了下雨天吃煎饼跟马哥，另外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韩国酒文化应该就是七美吧。炸鸡加啤酒，
炸鸡加啤酒，
就是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专有名词。
金秀曼就是金秀贤之前的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嗯，就是他们那时候就在电视剧，真是未回风潮，大家就是整个疯狂，就是炸鸡加啤酒，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个流行吧。就是你喝炸鸡的时候，通常就会配马哥
吃炸
啊，就是你在
好过喝醉了，
就是当你在吃炸鸡的时候，你就会喝啤酒。那其实韩国啤酒也蛮多种品牌的，像
我们等一下可以叫一下炸鸡，我好吃炸鸡。
好，
昨天看了炸鸡块就觉得好想要吃。
好啊，对，炸鸡奇遇记。
对，那其实啤酒，我觉得韩国的啤酒，我自己还蛮喜欢 Terra 的嘛，叫 Terra 嘛。
嗯，对 ，Terra。
好啦，我这样讲有点像，因为我觉得啤酒味很淡，所以我很喜欢
Terra 很适合调成烧啤，它很适合跟那个真露调成烧啤。然后我的韩国朋友说，这个叫 Tesla。因为真露是 Tamis， 然后 Terra 是那个 Terra 嘛，所以就是 Tes 就是 Terra 拆开来，然后中间塞那个 Tamis
的
四，就变成 Tesla。
哦，
特斯拉酒，因为那个啤酒味没那么重，所以它跟啤那个烧酒调在一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啤酒味那么突兀，所以它是很适合调成烧啤的一
種酒。是绿色的那一
款，绿色的那一款。
哦，其实韩国喝酒喝到最后也会玩游戏，对不对？嗯，什么酒泉啊，或者是那个，可是因为我不太熟，
我没有经历过，因为我同事们都还蛮冷静的，喝醉的只有我。
说到这个，
你愿意公布你喝酒
之后的几个？
喝醉就是会一直说对不，用中文说对不起，跟一直讲韩文，疯狂的讲韩文。我的韩国同事还跟我说，他觉得我酒喝多没有喝醉酒，他说酒喝多了以后，你的韩文讲的比较好。
这个是跟酒喝多英文讲比较好是同等道理。
对，
但是刚刚小娜有分享，
就是我上次去韩国的时候住我朋友家，然后就是我的朋友是台湾人，然后是我的大学同学，然后我住在他，我就是跟我的韩国朋友聚完餐以后回到他家以后，因为我已经喝醉了。我回到他家以后就是疯狂跟他讲韩文，我就是跟他讲说，我用韩文跟他讲，我说我现在真的很想讲中文，可是我没有办法讲中文，我脑袋里面一句中文也没有。你不觉得我讲的那个我喝醉酒以后韩文讲的比较好吗？然后我的朋友就很敷衍我说，嗯，对对对对对对，
你像这些全部用韩文讲，
对，全部都用韩文讲。我还跟他们说，啊，我就是一个酒精垃圾，我怎么会喝成这样这样子，这一切都是用韩文讲。然后我的同学就觉得很神奇，这样就把我录下来，就是我喝醉酒的样子。
如果喝醉没有做一些坏事的话，我觉得看人家喝醉还蛮有趣的。
对，看人家喝醉真的很有趣。
哦，对，我的台，然后我的台湾同事就是我说对不起，说到我的台湾同事说你不要再说对不起了，说对不起，
想说你到底在跟谁对不起？
对，他们就说你到底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你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啊。对，他们就一直说你为什么要对不起？
对，可是为什么雷鸟会想要说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就一直觉得说我喝醉了给别人添了一
麻烦。
哦，你果然就是采梅之月的那个模范生，喝醉都会觉得嫌
对我就
给人家添麻烦，
是你的偶包吗？
我就会觉得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喝醉。我在这个状态下我不应该喝醉，因为我喝醉等于给别人添麻烦。我即使喝醉了，我也应该要维持理智。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维持理智。
哦，所以你就先对不起，
对，我就会说，
别人就会觉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对，
你在到底在对不起什么？
对，
你对不起你自己的偶包这样。
哦，对，
我说强你的，强你喝醉了会干嘛？
吐。去年我觉得去年最荒谬的一次是我真的发挥我欧巴桑的精神。
你真的这段真的可以讲吗？
我会不会被追杀？我算了啦，我后面就是逼掉好了。就是反正就是我，因为我去年就是去跟朋友一起到那个龙山寺附近有一间那个 Sake Bar， 然后它是有一个90分钟可以喝到饱的活动。那我凭借着欧巴桑的精神，我就觉得天哪，每一款酒我都一定要喝到，所以我在那个90分钟之内狂干了它大概14种清酒吧，因为它有开的就大概14种。就我没想到他一杯都给还蛮大杯，他都用一个红酒杯装，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可不可以少一点，因为我想要喝多种。
那哪一间告诉我？
就龙山寺对面。对，然后我就喝，然后就在那个短短的90分钟之内，我真正发挥我欧巴桑的精神，把那14种都喝完了。然后
哇，那你不醉怎么可能？
我也是觉得我怎么会
以为你不醉呢，
这么有勇气。
对啊，
对，
我只是在想说这家店倒了吗？他给的太多了，
我不知道。 因为我那天喝完了以后，然后就吐了嘛。后来大家都跟我讲说，就是你以后不要再这么贪小便宜了，不要再这么欧巴桑的心态。因为我的朋友跟我一起去，他们都非常的惊讶，就是怎么会
这一间吗？是这一间吗？
哎，对，
那间店还在，大家就是搜寻关键字"龙山寺清酒喝到饱"就会找到。
哎、欸，你看我们这样有业配吧，有业配嫌疑哦，这样有业配嫌疑。
我们还要加警语，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对，
都要在前面加
警语，适量，饮酒适量，
饮酒适量。但是这
然后满18岁才可以喝酒，
满18你要成年，在合法的状态之下你才可以喝酒，然后要在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之下，我们不劝酗酒，但是就是觉得安全喝酒很可以。但是你看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莫名其妙就突然间可以查到一间清酒店，然后就可以不小心就可以帮他业配。那个干爹干妈们，我觉得你们真心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要来参加一下蘑菇食堂。我们今天吃的非常多，
肯定行，肯定行。
等一下，强尼那一天上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听说有被我们业配成功。
我有被业配成功，我很惊吓哎，因为我那天的那个我上完节目，然后你们节目播出大概2个礼拜之内吧，我陆续都有收到很多的预约，其实就是在前3天，然后非常多就雪片般积到我来不及回信的状态。我想说天哪，这个有一点吓到我，因为我一般的预约大概等2个月，可是对不起讲错了，我喝醉，是2个礼拜。一般是大概等2个礼拜是正常的，但是那次他突然间挤进来，然后导致那个预约要到那个1个月以后，然后大家都会讲说哈，真的要等那么久吗？对，真的就是要等那么久，因为蘑菇食堂就太有魅力了。然后还有我还遇到了一个就是从高雄来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个案，然后我真的觉得三生有幸，因为我那天非常
就是自己被疗愈到。
对，因为我看到他的脸，我就觉得天哪，
你是觉得别人漂亮，你被疗愈，
不是因为我想说，就是哇，怎么会这么这个蘑菇食堂的客人素质好高，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漂亮的个案？让我就是在咨询之前，就是一看到他把口罩脱下来，然后我就不小心很失礼的说："天哪，你也太漂亮了吧！"
你真的很真性情哎、欸，
好直接，太直接，
对，都太直接。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要借着这个节目在这边，就是跟那位我不知道有没有被我吓到的可爱说一下，真的抱歉，因为我那天真的有点失态，因为被他的美艳惊吓到，
惊艳
听众，
对，也太漂亮。然后
而且从高雄上来，哎，这让我蛮讶异的。
对，有高雄上来。有台中上来，还有从台东来的。对，你们的业配能力之强，所以我在这边在此呼吁干爹干妈们不要忽视这个节目的魅力。
解酒意，解酒意，解酒意，
解酒什么意？我刚刚就已经有喝过啦。
黎明808很棒，但是台湾好像没有。
如果有酒类要来找我们业配，我们也很开心。
我记得胡旭俊代言的解酒意还是解酒那个好像有进来台湾，
对，可是我一直
有进告啊，我就很好奇到底都铺到哪里去了。
虾皮有，
真的吗？不是，我说不要实体通路。
应该可以
蘑菇会帮你逼掉。
好，蘑菇帮我逼掉，就是
擦皮，
因为我有买啊，绿色的、啊、
对，可是那都要那个很有用，我觉得那是我大推荐的。
对，
那个他都会一次买好几瓶，我觉得我想要单瓶买啊，就买不到，就找不到。
通常会喝解酒意的通常量应该是需求很大，
你就囤着吧，反正都会用到。
我觉得你囤着好了啦，因为你真的你这个
我这个量而且要
囤着。
这时候我们要爆料，因为我们今天要喝酒，然后那个小娜为了要唤醒自己的酒精的那个灵魂，她说她前一天先喝，她昨天就先喝了。
因为我真的有一点酒没有喝酒，前阵子真的太忙没有时间喝酒，然后所以我昨天想说啊，糟糕了，我明天要来录这个音要喝有点多酒，我先要让自己身体习惯
热身，
所以就去便利商店买了很多啤酒，而且是比较浓度比较高的那些啤酒回来。
等一下，你喝啤酒是就喝一个心酸的吗？
没有，我喝了很多瓶，就不同的牌子，我喝很多瓶。
可是啤酒都最多它的趴数就三点五。
没，我有喝到，我有找到那个就是台虎的那种。哦，这个是可以的。
哎，
宣虎，
宣虎，
宣虎。我有听说前一阵子Swiss Army不是有一瓶那个调酒什么
冰
结？
对，
听说喝了是真的会很忙。
它的酒精浓度其实好像也蛮高的，听说。
我觉得大家就不要顾忌了吧，反正就是大家一直讲出品牌名，
没差啦。
我们没有业配，我没有业配这样而已。
的那个，
对，我没差啦。
就是我喝台虎，觉得台虎有出一系列的那个500ml 的那种，就是调酒，然后它就是它的酒精浓度在9.9%。
可是台湾啤酒，台湾的啤酒我喝来喝去我还是觉得就是生啤最好喝、欸、
我如果其实我觉得生啤就台虎 那一款我也觉得有点太酸了，
因为我觉得一般的有些啤酒我就都觉得就很普通，然后要不然就是台啤的那个十八天吧，嗯，
对，我也很爱十八天、
嗯、然后如果大家去台，因为台啤在各个地方他们有自己的啤酒厂，然后如果大家有路喝酒不开车，但是大家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然后就是可以喝一下他们的那个生啤都还蛮好喝的。
嗯，其实我觉得台啤真的很不错，大家可以。
对，我觉得台啤是很不错的。
对，就其实外国人
台啤找我们业配，
台啤不需要找
我
们业配。我
觉得台啤真的很好，因为我有一些那个美国朋友回来，然后他们回到台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帮我买十八天。
讲真的，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海什么根的真的很难喝，
蛮苦的。哎、欸，等一下，我们会不会这个节目就被逼了？这样子
真的不是，我说的是实话。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要打的诚实，对，不能欺骗大家。我真的
无期。
就我刚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啊，
我不喜欢海什么根的那个。
是小娜不喜欢。
我昨天在便利商店要在选啤酒的时候，我就看那有一瓶的包装，我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有一瓶的包装很吸引我，就拿起来看，发现。啊，是荷兰海什么根的那间，让放回去。
可是荷兰的海尼根的主题馆还蛮好玩的，
真的好。我去荷兰的时候，我会考虑一下。
去荷兰的话可以去，
而且海尼就是荷兰的海尼根博物馆里面，他们就是你展览到最后，它会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喝啤酒体验，它那边的啤酒就是好喝的。
嗯，而且它的整个体验还不错，因为它进去会给你一个手环啊，然后看。就突然讲到那边，但我们当年去的时候真的还蛮好玩的。
嗯，然后他们后面喝啤酒，就是你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喝啤酒做 ending， 然后
老外他们喝啤酒是跟水一样，因为我之前去国外出差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下午四五点，大家就会在户外就开始一人一杯啤酒，
一团先一团。
不是说在欧洲其实啤酒比水还便宜吗？
对啊，对啊，这是真的。
欸，其实我觉得日本也是一样，我觉得日本的清酒也比水便宜耶。哦。对啊，他们这个因为我今天带来的这两瓶我是在台湾买的，可是这两瓶如果在日本买的话其实非常便宜耶。
我记得就是很多人真的就是会喝就是所谓的就大一酿一酿的人，他们真的去日本的时候都会自己带回来，
因为其实税酒的税抽很高啦。嗯，
对，
酒的税抽还蛮高的，
但你就省一张机票钱在台湾买其实也是 OK 啦。
欸，真的那个酒的税真的很高，就是我有时候接待韩国客人啊，他们就是因为现在那个格马兰在韩国，
我知道又要讲这个，
然后他们都会来台湾买格马，然后有一次我就带客人去买格马兰，然后他就当天晚上带他去买那一瓶，
当天晚上就喝完那一瓶了吗？
当天晚上他就跟我说
太厉害了吧，
当天晚上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你带我去买的那一瓶在韩国要卖就是台湾的价格的十倍。
对，我就是他们可能是到百万啊，就是百万韩元，
百万韩元，那在台湾买可能几十万韩元而已，就真的是10倍的这种。所以我听说哇，觉得超扯。然后因为他们现在真的很风格马兰，所以我就觉得哇，
他们风威士忌，
台湾之光。哎，欸，台湾之光格马兰要不要来考虑一下？我们这里，
我
干爹干妈
建议大家，如果有要买格马兰送给外国朋友，就在台湾境内买就好，不用去免税买，因为其实境内买是最便宜的，免税还没有境内便宜。
而且其实真的还蛮好喝的，嗯，我们有跟着喝一下那些威士忌，好喝。
嗯，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喝过威士忌，我觉得威士忌可能我的年纪还不到。
你修改就爱喝威士忌，
我的年纪还不到，我的历练还没有他那样，历练还没有他那样。对对对，我还不到他那个年纪可以喝威士忌。
等一下，你明明就比他，他比较年轻，你在想什么？
对，可是就是我就，
你说的是90吧？
90，对对对，我的那个精神年龄还不到喝，我现在还是一个喝梅亚酒的状态。
怎么可能，你
还不到喝威士忌的年纪，我是觉得。
那我觉得你下次可以挑战高粱。
我会喝高粱啊，我喜欢
高粱很好喝。欸，
很好喝高粱。
对，
其实我之前有买过马祖的高粱，我也还不错，跟金美喝起来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没有喝过马祖的高粱，我只喝过金门的。嗯，也是以前工作的时候被强迫喝。
哦，因为我先生是高粱收藏者。哦，对，所以他收藏了超多，就是很多比我们年纪还要大的高粱。嗯，然后我那时候都会，就是他不在家嘛，然后我的朋友来家里，其实我会偷偷去开他的高粱，因为他很多瓶他也不知道。然后他的放高粱的原则就是他要让那个高粱上面积满非常多的灰尘。
有趣。
对，他说灰尘越多价值越高，然后我就觉得 什么东西，然后我
管就是放在地窖里啊，
灰尘在跪是不是？不是酒在跪，
我不懂，他就觉得那有一个古味，
跪的是灰尘。
对，然后我就偷开过他的高粱，然后那个高粱年纪比我还大，可能就是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天哪、啊，你开了这个的，就
崩溃。欸”
对，
我前阵子有收到立法院的高粱，哎，你要不要一瓶？
立法院的高粱，
就立法院委员才能够拿到的高粱
哦，
金门高粱，
你不喝吗？
我有很多瓶。
我可以跟你买。
好啦，我们今天就是拉里拉扎跟大家就是发酒疯翻的，
对，
蘑菇食堂开张的第一集。
对，真正的食堂。
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我们多么的就是没有章法的在聊这些东西，
乱七八糟。
今天节目是没有大纲的。
没有啦，我觉得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其实喝酒如果开心的话就很鼓励大家喝，但是如果是就是是酗酒或者是喝完酒之后反而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话就很不鼓励大家。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女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就是可以知道自己的酒量在哪里，就自己在家里测试。
啊，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的酒量。
今天我们就帮你测试，
今天帮你测试，
今天我们就帮你测试，不用担心。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等一下还有时间。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大家稍微知道自己的酒量在哪里，那你出去喝酒的时候就会知道喝到什么时候该停。
对，然后如果你去酒吧或是跟谁出去的话，
真的要小心哦。
你不要喝你自己，就是。眼睛没有看到的酒，
对，
就是这点还蛮注意的。然后你如果是离开，你就不要再喝你前面那杯酒，因为真的太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这个也是要注意。或者是你就是找朋友，像我们就是找一个自己的空间，然后跟朋友们喝酒。
对对对，这样是最安全的，千万不能、你不要把自己的自身安全放在其他的地方，它一定要放在第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没错没错，不要因为觉得舍不得那杯酒就觉得好可惜。
不用不用不用，你干脆再点一杯
新的。
对，然后喝酒前可以把你的联络电话就是
交给紧急联络人。 对，
我想刚有问一下强尼他的先生的联络电话。我们很怕那个
喝酒前记得是 B 群。
就是各种的注意还是先做一下，就很怕很怕我们受不了强尼回家。
哎、我酒量很好，好不好？你们这样子看不起我。没有啦，开玩笑，大家不要把我这个当成是这个正确示范，我是错误示范。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做任何事情之前，包括喝酒之前，都要先好照顾好自己，不要就是太随便的，就是放弃了这一段。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有时候很看到很多社会新闻或什么，会觉得很可怜，因为、因为他没有想到，就是他只是一时疏忽，可是造成很多的遗憾。
对对对，
其实也不是要检讨受害者，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注意到，避免它发生，就会可能会比较不会那么糟糕的状况。
因为这世界上坏人还是蛮多的。
对，
没错。还有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就开车回家。
真的，
真的，真的，
对，我觉得这真的不行，因为有太多人真的太有自信，觉得自己就是能够喝完酒还可以很清醒，然后开车回家，这千万不要。你可以把你的信用卡的那个 app 打开，看一下你的有没有一个信用卡权益里头有没有代驾服务，如果有，你就给他点下去。记得，
对，真的觉得代驾这个是值得发展，只是就可能你就是平常不要做坏事，不然可能请他一档这样的代驾，
杀人者。
难堪，
对，
杀人者，
杀人者，
对对对，
难堪，对对对对。
总之，大家就是喝酒是为了开心，不要为了造成任何的遗憾。然后呢，就是大家也要慎估自己的酒量，如果没有酒量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喝气泡水。
你可以在旁边，
如果会笑你喝气泡水那个人，不用跟他当朋友也没关系。
对，千万不要跟他当朋友。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见喽，拜
拜。
Bye
bye